平安，各位，今天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了。那上周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呢，来到了一个总结。那使徒约翰把他写约翰福音的整个的目的告明，他把这些事记录下来，是要什么？要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因信他得生命，对吗？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呢，已经有一个总结了。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还有多一章出现。那在这二十一章，也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里面呢，约翰又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强调。那是什么强调呢？那我这礼拜呢，我一直在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了整个约翰福音的总结里面呢，我们的主最在乎的是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。阿们。所以各位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呢，各位会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兼顾门徒，也特别是兼顾使徒彼得的事件。各位，我们这几个礼拜可能用三周来分享二十一章啊。我们主来寻找门徒，我们的主来特别兼顾使徒彼得。各位，使徒彼得呢，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了。他不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当中的领头使徒，他也在整个初代教会的建立上也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五旬节圣灵临到他，充满他的时候，他起来讲道。那时候什么事情呢？要靠着圣灵放胆讲道的。那当天有3000个人扎心，他们悔改归向主的事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使徒彼得所做的事情。那么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从四福音的记载，彼得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，对吗？我们一想到彼得，我们想到什么？这个人性格很鲁莽，很冲动，有时候有一点自我为意，不自量力，特别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，他是在主面前说：“主啊，纵然所有的人都为你的因你的缘故跌倒，我也永不跌倒。”他就讲这样的话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快就知道了，那当天晚上，主被抓了，然后鸡叫以前他3次否认主，就非常蒙羞的事情。那四福音书里面全部都记载了。那有这样的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对彼得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认识。这个人不自量力，这个人有点自我为意。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，特别你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的，彼得爱主的心是真实的。他不是一个假冒为善，只有在喜欢在门徒当中就炫耀自己的。当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与你同死。”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以人性来讲真的，主是真心的。我无论怎样看，主你是我最好的良友，就没有其他的人，我愿意为你死，与你同死。那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没有虚假，没有假冒为善。但是我们会知道的是，因为我们人性都是软弱的，所以我们人的爱也是软弱的，对不对？因这个的缘故呢，我们的爱虽然我们很真实的要爱，很热情的爱，我们很深爱主，但是我们绝对经不起仇敌撒旦的惊吓惊恐，我们经不起这个世界的敌对，就世界的敌对仇敌的惊吓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爱就会削弱起来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？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你注意听，我们的爱主， 我相信我们这里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重生爱主的，是你要知道你的爱，因为你的人性的软弱呢，这个爱是不够的，你的爱需要圣灵的帮助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遍，你的爱是需要圣灵的扶持与帮助的，那你的爱才有能力，你的爱才能在各样的患难中能够不但不跌倒，甚至带出更美好的见证。你的爱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能爱主，乃是主先爱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教会，敬拜他，仰望他，依靠他，那是因为主的主动，主的爱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圣灵的帮助，圣灵的爱，有圣灵充满你的帮助你的时候，这个爱才能成为你口里面就传出来的福音，能够用这个话来坚固旁边的人，你能够为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牺牲舍己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么你说牧师，但是这个是怎么得到圣灵的帮助？我们都知道有圣灵充满门徒的时候呢，他们所做的超出他们想象，但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？圣灵帮助，各位，圣灵帮助，圣灵的临到之前是什么事情？所以呢，各位，圣灵的帮助之前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坚固。各位明白吗？主要亲自来坚固门徒，肯定他们，安慰他们，坚强他们。各位，所以没有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有四十天，他亲自来找门徒，坚固他们，把他们带到他的心中，让他们看我爱你们的心，然后应许他们，差派他们。各位，没有主亲自来找他们，坚固他们，不会有五旬节的。你们听得懂这句话？所以呢，你对主耶稣基督多认识，你对主的坚固你多么的清楚，常常领受的人，他得着圣灵的能力是更大的。所以我再讲一遍，各位很清楚，我们在这个二十一章里面其实都是要讲彼得的。那么我自己，我们常常听牧师的信息的人都知道，牧师是很喜欢彼得这个人物的，因为彼得这个人物反射出我们每个爱主的人的生命啊，真的，我们是真的是第一次，我们是真的蒙恩爱主的人，主绝对不撇弃我们，阿们。连主都知道他要否认他的时候，彼得，我为你祷告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彼得呢也是非常软弱的人，跟我们一样啊。没有一个人这里说我才不像彼得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一个人这样讲？你这么坚强吗？啊？彼得反射出我们人性的软弱。但是第三还有什么？主坚韧的爱在他身上，即便他是软弱的，就没有离开他，主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来寻找他，阿们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了。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里面呢，总的来说我们就回到我们与主的关系，在这个关系上才能够带出服事的能力，在这个真爱主的那个关系上才能够带出整个服事的果效。所以五旬节圣灵临到，他们做伟大的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顺便也说，讲到圣灵，可能以后我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呢，我再多讲那个圣灵那个部分，因为现在主还没有升天，因为我们读到约翰福音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圣灵充满了绝对不是我们魂游向外，然后整个人神志不清，忽然间有神力啊，然后呢行出什么神迹异能，不是这个东西。你从四福音的记载读到这个使徒行传圣灵充满，你就知道圣灵充满是什么一回事。圣灵充满是，我用三个来讲。第一，心思认识主。我们主耶稣三年半跟门徒在一起，让他们亲自清清楚楚的见到主，听到他的教导，有心，他们的整个的心思能够认识这位神。然后以致第二呢，他们的心里面深爱主，他们的情感深爱主。 我们的信仰呢，不是只有头脑，我们人有情感的，我们爱这个恨那个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爱主，爱主的那个心一直增长在我们的情感里面，我们的 sentiments， 我们的 emotion 里面，我们知道的爱主，以致我们的意志，你的 will， 你的意志的跟从主。主，你去的地方我要去，主，你做的事我也要做。这个人的意志，我们的意志很强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就是要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我们意志这样，但人的意志是很软弱的。人是呢，就充满你的时候，你认识他，你爱他，你跟从他。各位亲爱的弟兄们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圣灵充满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，那这个圣灵充满之前是什么？我刚才一直强调的是什么？就是主自己主动来找门徒的事情，不是你能，乃是他能，他先做了。约翰很清楚的记载，今天那主自己到海边来找寻这些又回去捕鱼的门徒，那又历史重演，他们整夜撒网得不到一条鱼，那主再次向他们显现了。我们一起看好吗？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21章啊，如果各位已经来之前读了那更好。21章我们来看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他这样显现记载在下面。各位，提比利亚海在哪里？各位有看以色列的地图的话，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，也就是主耶稣初次呼召彼得和好几个门徒的地方啊。各位还记得读约翰马太福音4章的时候呢，我们主耶稣那时候呼召彼得的时候呢，彼得你来跟从我，我叫你们得人如同得鱼，各位记得吗？所以呢，在这个海，加利利海这个地方，主耶稣跟门徒有很多很多的经历，就呼召他们也是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一起坐船经过这个风浪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这些都是在加利利海。那加利利海里面在那个地方主跟门徒有很多的故事。那从这里呢，我们就会晓得，我们上周上前两周看到主耶稣向门徒显现，向多马显现，那个是在哪里？那个是在耶路撒冷那边。所以想必今天的记载呢，是已经讲到什么？我们的门徒们已经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走回加利利。各位，那个地图，耶路撒冷是在南部，永远记得南部。耶路撒冷 Judea Jerusalem 犹大耶路撒冷在南部，那加利利是北部，在北部所以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多少公里？140公里。140公里呢，你要4天步行才可以到的。所以我们都回去见，为什么他们回到这个加利利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说，我复活之后要先往加利利去，你们要在那个地方见我。那天使呢也告诉妇人，你去告诉弟兄们，主要前往加利利，在那个地方见他的弟兄们。所以他们都知道要到加利利去的。所以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都知道主耶稣90%的施工都是加利利的。所以有些人说耶稣也可以叫做一个，虽然他是拿撒勒人，也可以叫做加利利人 He's a Galilean， 然后有些人就这样说。各位，94%，所以呢，在那个地方，现在呢，他复活了，他要向复活之后呢，多久才升天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40天之久，对不对？他复活那天显现，过了一周再显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过后。我们主耶稣就在加利利去，所以门徒都去那个地方，在加利利会显现给更多的门徒看，在那个地方教导他们，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曾经主行过最多的神迹，也教导培养门徒都是在加利利，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那个地方， 现在回到那个地方。 那各位你们明白一下啊，那回去加利利了，那再一次好几周在那个地方教导他们，显现给他们。圣经没有记载很多这样，但是我们知道四十天是很长的时间，用人的时间来讲。那么之后呢，我们主要是在哪里升天？在橄榄山 Mount Olive， 对不对？所以橄榄山是在靠近哪里？靠近耶路撒冷。所以呢，一定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再一次很多的显现给五百个人看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回到又回到靠近耶路撒冷的橄榄山，在那个地方我们主耶稣就再次肯定他们，差派他们 commission them， 对不对？给他们大使命，在那个地方升天了。门徒都看这的时候，天使出来，你们看什么啊？这位主他怎么去，他要怎么回来？阿们。所以呢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情景是这样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呢，在第一节是这样了。那什么事情呢？第二节有西门，他们全部去捕鱼的时候呢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斯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拿人约旦亚啊，拿丹约，对不起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。我们都知道西比泰两个儿子是谁？约翰、雅各。然后又有两个门徒，所以一共几个人？七个人啊。可是你看在前面第一个名字是谁？就是彼得啊，他总是领头羊，对不对？反正后面呢就讲了有两个门徒，那这个两个门徒呢没有说他们是谁啊。所以我相信使徒约翰呢，他记载的时候他是故意没有写他们的名字，为了告诉我们说其实所有蒙恩爱主的人，有时甚至是无名的，神都会纪念他们啊。那他们所做的，他们爱主的名证，主都会纪念。那他们七个人都在一处。第三节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“我打鱼去。”那他们说：“我们也和你同去。”他们就出去上了船。最后一句，你们看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各位，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彼得这时候去打鱼哈。那有一些牧师说：“你看啊。”做门徒失败了，回去做老本行啊，好像一些人啊，服侍主失败了，那回去做世界的工作。那有时候我们常听人这样讲，那也有牧师解释说，这个是没有什么 不对的事情呢，因为你要知道，以前门徒们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一起服侍的时候呢，都是在整个团队里面也有奉献，然后这是他们的生计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好像一个全职工人。那现在我们主耶稣上了十字架，整个事工也解散了哈，整个门徒都散了的这些，那现在要糊口嘛，没有办法呢。所以有实际的考量之下呢，他们也应该要回去就捕鱼的。但是不管他们的心境或者他们的心态是怎样，我们晓得他们回去打鱼这件事情呢，主没有给他们成功。所以整夜撒网得不到一条鱼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问为什么主没有给他们成功呢？我在这边读的时候呢，我得到两个理由。第一，我得到的答案是，如果神呼召一个人来服侍他，叫他宣讲他的道，牧养他的群羊，这是最荣耀的工作，就主绝对不会让他之后为了要糊口，然后呢回去世界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蒙主呼召被光照，能将福音的价值看清楚的人，他的时间、他的才能、他的一生是多么宝贵的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，我们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呢，我们服侍主的人的问题呢，不是我们才干、能力什么，金钱不够，是我们灰心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灰心，我们带小组的有时候，我服侍人的灰心的问题啊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是谁呼召你，即便人说你做的不好还是什么，谁呼召你？谁让你被光照， 能够认识这个福音，能够传扬这个福音，能够爱生命，所以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就不让你一个这样荣耀的器皿，为了就是那三餐，他跑到世界这样走，不会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得到的是什么？对，为什么主知道他们会失败，还是让他们去？你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？对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。主要在门徒失败中来向他们显现，主要这些将来服侍主的门徒清楚地看见主是一切的供应者，他是预备一切的主，他是差派我们的主，也是供应我们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主的人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看现况，我们就看自己手中有多少，自己恩赐有多少，然后被情况来影响。前不久呢，一对夫妇来找我，他们现在在这英文部，原来他们有所属的一间教会呢解散了，牧师说散了，没有办法牧养，带领者说散了，全部的群羊小羊你们自己去找自己的教会吧，去了几十个人而已，就这样去了。那这对夫妇呢，他们就很痛苦，因为他们自己是小组长，下面有一些刚出信的，也看他们的生命很爱主的，会忍不下，就教会你讲散就散，好像这个一个公司好像这样，就是关门打烊就打烊，还是这样就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其实人的生命是什么？这个是有永恒的生命，你不照顾你不牧养，那难道叫这样的人就是回到世界去，对不对？这对夫妇呢就很痛苦，他们就跟我谈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们谈，我看到他们有一个牧者的心，我说你们不要灰心，你们先要知道你们这个爱群羊的心是谁给的啊？是主给的，主比你们更爱他的群羊，所以你要爱群羊的人，这是主给的。那你要喂养群羊的人，你要用什么？你要用神的道，你要把福音的道理掌握的好，装备的好，然后喂养这群羊，你自己本身要装备。所以呢，我就这样说，然后主呢一定会透过你们的，你们的祷告，你们的爱心，你们对主的认识，来怎样的照顾这群羊。那他们就从那时候起呢，有这样的参加我们的英文聚会。那我看他们每一次在听到的时候，哎呀，再次得坚固，再次得安慰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主的工作来的啊。那教会里面的问题就是什么？教会里面的问题呢，不应该做牧者的人去做牧者，应该做牧者的人没有做牧者，你们了解吗？教会的问题就这个东西，其实不是爱群羊的，就是做雇工当做工作的人啊，就做牧者，因为有几个口才这样。这个时候羊群很惨的，羊群不得照顾的，所以这样的人根本也不懂人心灵的东西啊，就用一些心理学，用一些方法这样照顾人，但是对他们没有那个从主而来的那种爱，那个坚持不恼的那种爱，没有那种东西，所以就单单好像当做一份工作在做。所以不该做牧者的人做牧者呢，教会的群羊呢就不得照顾的。那应该做牧者的人呢，有时候呢就留在灰心里面，被很多的东西拉扯里面，也有这样的问题啊。所以牧师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呢，就呼召你们的，这是主在呼召你们，主在肯定你们，坚固你们，你明白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看，那门徒的光景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四节我们继续看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所以呢天将亮了，他们整夜撒网，对不对？所以故意等到天将暗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可能天还没亮，也差不多90米100米这样，这个远处都看不清楚可能。然后呢，那时候耶稣对他们说，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 他们回答说没有、可能他们以为要买鱼的人路过了，有没有吃的、有没有钓到鱼，他说没有，整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、要买都没有。那第六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、主的话是这么坚定的、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可能那时候他们马上有这个感觉了，很熟悉了，为什么又出现，对不对？神经主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各位还记得吗？也是同样的光景。各位，这四到六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门徒捕鱼的时候怎么亲自引导他们。各位，有时我们认为啊，我们主只有在乎我们在教会做事工的事情啊，这些其实不是，主在乎我们所有的事，不管我们做什么世界的工作，做我们家里的孩子要教导的，主都在乎的，对不对？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，主都在引导。主不但是要给我们顺顺利利而已，主是要显出他的引导，然后在这个当中叫我们跟从他，然后清楚看见他的帮助。阿们、所以各位，我这里给各位很简单、我们如果常常是我们对主没有信心、那是因为你少看见主的引导。我说主在门徒身上的引导是怎样的，你们看，第一，主的引导是在门徒失败中来找他们，整夜撒网，有漫长的夜晚里面一直挣扎，尽全力捕鱼都失败了、其实通常我们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、人很悲情，对不对、苦恼、血气、各位可以想象啊，彼得约翰、为什么没有鱼、好像这样的血气我们都会想到的，这样的光景，我们人性都是这样的、但是主不因我们这个样子离开我们，反正主是在这个时候靠近我们，靠近门徒，有没有？所以在什么我们失败中，然后另外呢，主的引导是怎样，主有时候在门徒或者在我们不知情的时候引导我们，因为这是门徒不知道是主不知道，所以就一个人出现、你们这样做，把网撒在右边、他们就照做了、各位，通常我们人是这样、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不听劝的，我们很相信自己，很有自信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说我们不会改我们的方法的，因为我们的方法成功了，我们教孩子的方法成功，我们赚钱的方法成功，我们照顾身体的方法成功，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。但是只有一样东西，讲实话，我们不懂神的引导，我们看不懂神的引导，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眼睛，属灵的知觉来知道主是怎么在引导我们。所以现在门徒是在失败中主引导的来靠近他们。第二是什么，在他们不知情也不认出是主。哎，主有时候都是这样的，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里面、这样引导我们。然后呢，各位，我们通常很容易会问呢、那现在这个鱼捕到的时候呢，有这么多鱼得了，我们很容易什么方法，有什么技巧， any strategy any technique， 对不对？我们很喜欢问这种问、但是主给我们看的是什么？其实主就在你旁边，一直在引导你，是你看不到。不是晚上没鱼早上有鱼，不是左边没鱼右边才有鱼，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？现在我们有些人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个网撒在右边就有鱼，这个各位你问这些渔夫们，他们不懂捕鱼的技巧，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一生都在这个加利利海这个地方、哪里有鱼哪里没鱼，就是都懂的，他们是 expert， 对不对？这个地方的很有技巧。我们人的问题有时候就是有技巧忘记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技巧之后呢，我们不寻求主的引导，这是我们人有骄傲的一种地方、我们找工作哇 interview 这样，我们有文凭啊什么这些，我们好像靠这个东西，我们以这个来为技巧，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心要依靠主的那没有、有时候孩子呢、搞不定的时候呢，
人问啊，什么方法？哦，孩子要跟他这样讲话哦，我们要明白孩子的心理状态，我读孩子心理学，这些东西呢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不是不懂这些东西的，这些不是我们没有读过的东西。有做父母的，有些还没有生孩子的，这些东西都几本几本书这样读啊，我都听说。有时候在教会的很多年轻的父母第一次做父母，牧师们不是骂你们，但是你们只有读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不懂主的引导是没有用的。你们读了一大堆，孩子生出来啊哭啊，怎样哭什么 technique 都没有用了。因为有没有发现，怎样抱这样抱，怎样给他喝奶什么都不能嘞，别的孩子可以，我的孩子不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这样去辅导别的孩子，别的孩子会听，你辅导自己的孩子不听。你做补习老师的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给别的补习老师教，因为别的补习老师教他们会听，我自己教他们不听，我气给没有办法，很奇怪的。其实呢，我们人就是有这个障碍的，我们靠一个方法技巧是不行的，尤其我们圣民，我们需要主亲自来引导我们，对不对？曾经前不久有一个姐妹，她就写信给我，她说牧师，我真的哭笑不得，我真的孩子啊，她现在17岁，没有办法搞定她，不听话，逃学，抽烟，哦，什么跟坏事都这样做，怎样讲都不听，那个，我要怎么办？那她这样跟我讲，那骂他，等一下他又更气啊，什么都不，越来越不听。不骂他，他又这样，这个光景啊，他就牧师，我每次听你的信息，哎，你很有智慧啊，你跟我讲，我应该怎么跟我孩子讲？我讲姐妹，我绝对不能告诉你要怎么跟孩子讲。这我可以给你几个原则，你坚定的那个原则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在孩子。每次你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你看到很多坏习惯，他又犯错的这些光景里面呢，你靠着心里依靠主，当时候你在依靠主的当下，圣灵怎么引导你之下，你跟他讲，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，那会进到他的心中的。牧师不可以跟你说，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跟孩子讲的，我可以给你公义的原则，我可以给你爱的原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跟孩子要有这个关系，不要破坏关系，不要骂到他离家出走，那我也可以告诉你，但是有时候你还是要责骂他这些，但是到底几时爱几时骂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很难拿捏的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引导了。所以一个做父母的，他不习惯靠主，他只有看情况来反应，看情况来着急，好就是哇很开心，不好就是急得不能，然后呢孩子怎样他就怎样。这样的父母呢，他就不懂什么叫神的引导，他的心灵的眼睛不懂得仰望主的，所以听不到。我现在讲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现在真的主就是这样很奇妙的这样引导门徒他们不知情之下，这样在他们很苦恼很缺乏很贫苦里面，就靠近他们的这样的引导里面，所以这些话你们一个一个领受这些见证都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我们第七节我们一起看耶稣所爱的那门，耶稣所爱的是谁？约翰了，我们都知道他每次称自己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对彼得说是主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各位，他整夜撒网嘛，就是很辛苦流汗就把外衣脱下，可能就穿着内裤这样然后呢是主，那时候呢马上穿上外衣，对不对？要见主那二话不说就跳进海里面了。那第八节呢，然后其余那门徒就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200肘差不多90米 90 meters， 就在那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各位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一看到这个 船离岸上90米。约翰呢就说，一得到一网的鱼啊，马上住。那彼得二话不说，穿上外衣跳进海里面啊，又来了哈。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幕啊，你们是怎样解释哈？因为圣经没有讲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们怎么解释？这个人又来了啊，这个老样子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也看到彼得是深爱主的。各位有没有？约翰是先认出主，但是爱主的那个心 ，devotion to the Lord 哈，彼得是第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之后我们下个礼拜会看，主耶稣问彼得说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”各位有没有？这是很感人的一个情节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会感受到啊，彼得是一个冲动的人，是一个粗人，好像没有什么学问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爱主的心是就是这么直接。那第九节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哎，我们看到什么？哦，不是等他们一网的鱼来哦。我们还以为哦，我们钓了很多鱼啊，可以吃 barbecue。我们不是，主已经都预备好了。各位有没有？主都预备好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需要是很多的，拼命做工，拼命赚钱哦。其实主都已经预备我们所需用，你赚到的东西只是增添上去而已。有时假期来的时候呢，我的孩子呢去做假期工。赚到那几百块钱，以为哇赚到全世界哦！这几百块钱你随便这样用一两个月就用完了，还不是靠父母预备给他的零用钱？各位有没有这样想？所以呢，我们有时也是很幼稚哦。我们在主面前哦，哇，我们银行多少钱？我们怎么积攒？我们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哦，有些人要服侍主的时候哦。我要就能够有经济基础，哇，又买两栋房子收租金，然后我们这样服侍主，哇，那很稳，也心里感觉到比较踏实哦。各位，其实我们都不明白，你在这地上拥有的那都是增添上去的，主呼召你服侍他，主都已经就预备好了。主在这里让门徒看见，你看，其实都是主的恩手，让你们达到一网的鱼，满了鱼的，主要是其实让他们看见主的引导，其实主都预备了。第十节，主对他们说，其实已经上面主已经预备有鱼有饼了，对不对？当然第十节门徒来的时候，主对他们说，那你们把刚才打的鱼也拿几条来，就是很奇妙，对不对？那都已经预备了，为什么还要拿几条啊？就是我们来一起享受你们辛苦的成果啊！其实主是这样的哈，你们了解吗？我们在做有时主的施工的时候呢，主叫我们去传道，辛辛苦苦的传道、牧养、照顾弟兄姐妹、照顾主人，其实是谁呼召你的？主，谁差派你是主，谁？接着你说话也是主，然后你说话的，你讲教导的，主接着你讲的来照顾兼顾你手下的人，手下的群羊是谁？也是主。但是呢，都是主，那主在叫我做干什么啊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？主啊，你变一个魔术马上就好嘛？那主不是主，这样你也辛苦的做当中，但是其实成就一切的是主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你的辛苦里面，你的辛劳里面，叫你也付出参与他的荣耀，所以也叫你最后也享受你辛苦的那个成果，对不对？所以主是这样带领我们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奇妙啊。其实这整段记载呢是很神微的，都是在讲主主动的，主主动来找他们。主在他们失败中，小子们没有鱼吗？ 然后主引导他们把网撒到右边，各位有没有发现都是主在做，然后来哎，上来的时候呢，哎，鱼都预备好，饼也预备好了，哎，你们刚刚钓的拿几条来，哎，也好，对不对？再次用这个来兼顾他们，叫他们也分享啊，能够看到自己的成果有果效，对，其实都是主在兼顾他们的心的事情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因为你们读经的时候呢，就是生命之道啊，不是单单把那个神学读出来，你要把那个生命，那个跟主的关系，主的讲道，主的说话，主的每个举动里面带出来的那个信息，你要抽出来，然后确认在你的心中，你就会知道，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跟主都有故事的。我们不去思想它的时候呢，这个只是成为一个记载，你去思想它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你在那个情节里面了。我们 第十节是这样，主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了，十一节我们注意听哦，那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一百多条鱼，那所以他相当有力的彼得，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，连数目字都记载。各位，有时候我们读解经书不要乱读啊，有些很神秘神秘的那些教师牧师，他们就解释哦，153什么意思哦，就在那边灵异解经哦。153哦，代表什么？100是指外邦人，50是指以色列人，然后3是指上帝，三位一体嘛，所以153啊，乱七八糟这个东西啊。各位，这种呢，你们少读这些东西。都是那些新使徒运动啊，这些整天给人发预言，好像算命这样，这种牧师的，我一看关掉了，不要弄脏你的头脑啊，也不要浪费时间。但是有时候听是为了知道哦，哇，他们很有创意哦，写小说也是可以的哈。但是呢，这种东西呢，我跟各位说，我们一看圣经啊，有一个逻辑在那个地方的，为什么约翰记下来153条？各位，就是说，约翰是一个渔夫啊，他一生捕鱼没有钓到这么多鱼的，你们会了解吗？所以你一生赚钱没有赚过这么多钱，忽然间赚这么多钱，你会不会算？算了，所以呢，那天153条就算，哇，153条，对不对？他年老的时候记录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还记得主在他们身上再一次行出的那个神迹，所以记载出来。然后这里说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哦，这 也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从主得着的一定能收住的啊！你不是从主得着的啊？怎样？网破了，鱼也没有了。所以你的钱靠主赚的守住，靠赌博买股票什么这样串串的全部后悔血本无归，最后输掉更多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主给我们的东西呢，一定能够守住。我带领教会的时候， 我每次跟同工们我宣教，每一次教导所有的，尤其是带领教会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带领教会的人啊，每一次受试探的，哇，人来很开心，而那我们每次哇，教会人数增长的，你要靠主传讲，然后靠主而得着的群羊，主一定叫他们留在当中，成为教会的力量，成为众人的喜乐，成为主的喜乐。你不是靠主用其他世界的方法啊，什么节目啊，来把人全部带进来，你看这些全部带来的你收不住，最后这个在那个搞破坏，那个在那边搞分裂，全部受伤，遍体鳞伤，这样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在这个方面呢，也是有一些奥秘告诉我们，主给你的守住的，主没有给你的，你靠人的方法要得着守不住的，真是这样啊！我们一起看啊，然后主说什么？主讲了一句话，主说第十二节，你们来吃早饭，这句话啊，你们来，各位，这是一个邀请。我们的主的话都是来，你们来，你们 起初他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你们看约翰福音第，你们来看，对不对？他们很稀奇的，你们来看，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必得安息，你们来，你们来跟从我。然后现在呢，他们很饥饿的时候，你们来吃，因为这个 come 主的话都是 come， 你们来一起与我承受为你预备的国，这是将来我们在主面前会听到的话啊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痛苦里面呢，是为什么？不是其他的问题，乃是我们没有来，没有来到主面前。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挣扎，我们就找人，找人给我们解脱，找方法。你们来，来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来遵照主的意思而行，那一定会看到主的引导。然后第十三节说，那这里说什么？这里有一句话说，门徒中，你们来吃早饭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这句话也很奇妙，从这句话里面有几次的出现，我们都知道门徒是不太认得出主复活的那个样式，有一点跟他复活之前那是受死之前的那个样式有一点不一样。那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容面，可能带着一种畏惧感。所以他们跟这个复活的主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到那个畏惧之心，对，不敢问他。那可能将来我们看到彼此的时候，你们看到我复活的时候呢，好像有一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表态里面，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带出来的各种的表态里面，都会看得到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这是很奇妙的，用心灵的眼睛能够会看的。那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主的，只有主会这样为他们预备，只有主会这样跟他们说话的，是主了。门徒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，心里都知道。十三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，这是主与门徒最亲密的举动，洗他们的脚，把他们现在需要的饼和鱼给他们。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了。所以第一次在他复活那天，对不对？那有十个门徒，多马不在，过了八天再一次出现，对不对？显现那时候多马在，第二次第三次这个地方。当然我们的主还有很多次的显现，但是在这年老的约翰的心中他这次三次对他的印象是最深，所以他就记载下来这个地方。各位，我已经讲完了，但是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。那从这今天的这段记载里面，各位看到什么？各位看到其实主最在乎的就是主与我们的关系了。他要使用的群人，他亲自来兼顾他们。而且有时候主来亲自兼顾他们，不是很多人，一个少数的人，让他们看见主为他们预备一切。有时候主不是在我们轰轰烈烈的作为，轰轰烈烈的施工才出现了，主是反而在我们很无助的时候，焦虑的时候呢，就是出现。对，服侍主的人要亲自听到主来兼顾他，主来安慰他。我在17年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说牧师你怎么走到今天？其实都是神的恩典，主很多时候的那个坚固扶持供应，其实他都预备，问题是我有没有看见。你们知道吗？人是要看见的，他预备，你没有看见，你跟他产生不了关系。但是主一步一步的引导，一步一步的预备的时候呢，经济方面，家庭怎么管理，孩子怎么教导，施工上要怎么牧养，施工的需求怎么胜任，这些一步一步的。有时候好像有一点做错了，有点失败了，带领教会的时候人有些走了，受伤走了，有些但是呢，再一次就再一次安慰坚固我，再一次的又发现更蒙恩的人又再一次来。那很奇妙的这个过程呢，主跟我建立 了什么关系？叫我信任他的关系。所以我跟主的关系不是只有事工为中心。如果你们到生命堂，你们哇，我们教会很拼命做事工啊，这个教会很喜欢服事。No no， 这不是生命堂，这是生命，是生命为中心，关系为中心的。我们跟主是关系开始的，不是事工开始的。所以你这个清楚之后，你就会懂，你做一个牧者的时候，或者小组长，或者做一般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关系开始，你关系为中心的牧养是关系为中心。那所以你牧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不是只有哎，来我为你祷告，你有什么问题不为他祷告，不是这样。你看牧师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呢，慢慢我认识你了，我要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担心什么，你家里的事，对不对？你为家人孩子的有些担忧啊，还是什么，或者你为他们的救恩，这些慢慢牧师都慢慢懂。你要知道每一个人他的心声，他的经历，他的难处在哪里，要牧养他们。这个才是真正主给我们的一个牧养工作了。为什么主不要是复活了全部来你们去十万名做门徒，这样就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这样的细密的，像一个两个七个十个，为什么要这样的显现？你们了解吗？其实所记载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就跟我们个人的关系。然后呢，在今天向七个门徒显现，下一周向谁？对，向谁说话？特别就带出彼得，对，特别跟彼得说话，大大的坚固他，叫他从他过去他的失败，他三次否认主的一切一切的他的失败挫败感呢，完全带出来，坚固他，叫他成为一个领头使徒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最后我们从这里我们就会知道了，今天主预备给门徒，在他们最饥饿的时候将他们吃饱了，肉身的饱足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饱足是什么？我们得到使命，得到主的关心，主的心肠，那个要拯救世人，牧养主的群羊的那个心肠，你一得到的，你才真正饱足的。这个地上的东西你能吃多少东西啊？钱你能赚多少？这些你得了得了得到一个地步，你的幸福指数哦不会再增长的，你们了解吗？ 就停在那边了。你有些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看到孩子哇读书很厉害，找好工作哇很成功哇很开心哦，但是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咯，他们就是这样自己的人生。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的孩子还没有到那个阶段，但是我也就这种感觉，有时候 OK 他们懂事了、哦、OK OK 长得，然后就这样了，他们的人生、差不多这样、哦、诶，但是我呢，我在主面前呢，我这一生要怎么跟从他，将来要怎么见他，那到最后你还是要想这个东西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人的被造是要跟从主的。主跟门徒说，主下周会跟彼得说，你来跟从我，阿们。愿主祝福大家，盼望主借着今天的信息也大大的坚固安慰我们，叫我们没有一个人继续活在灰心挫败的那种光景。但愿我们听了这个道之后，我们自己也会想回去，其实很多时候主来找我，主来坚固我安慰我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感谢你，主最关心的永远都是我们与你的关系，就没有什么能够胜过这个关系。也因为主爱我们的心，就保守我们到底的那个心，叫我们今天能够有切据站在你的面前，不管遇到任何的难处失败痛苦，我们能够把这一切带到你面前。我们知道主必定会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就坚固我们众人在听今天的这段讲道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能生出那个深深的爱你依靠你的那个心，求主扶持众人。我们也感谢主，就在这个疫情当中也 让这群弟兄姐妹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主的圣殿。主，但愿每一句主接着你仆人讲的话都刻印在我们心板上，使我们存在心里面，就是我们这存在我们心中的道，就主圣灵一定会叫我们再次会想起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得力量，得帮助，得感动。感谢主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